去讲伯克夫讲到宗教跟神学的关系，他说呢，宗教跟神学呢，不是一他们的基本原理不是一种自然的一般性的，乃是属灵的或者特殊性的原理，他们不是在创造或者宇宙范围中的原理，而是在救赎中的原理。很抱歉，我们不同意他这样的说法啊。宗教跟神学呢，或者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要研究神的创造和他的救赎的。不要把神学关在宗教的范围，而科学关在自然界的范围里面。圣经是教导我们不单单是如何得救成圣，也是教导我们怎么去从事科学工作、家庭、经济、教育各方面的。好，我们来看，现在来看伯克夫说神学的本质的原理，神就是神学的本质的原理。伯克夫说 All our knowledge of God has its origin in God himself， 我们对神一切的认识的来源是神自己，对的。 God possesses a complete in every way perfect knowledge of himself， 既然神学是认识神嘛，神是完全认识他自己的，完美的认识他自己的。 He knows himself in the absolute sense of the word， 神对他自己的认识是绝对的认识的，不单单是他与他的他所创造的被造物之间的关系，而且神认识到他自己无穷尽的本身。 Not only as he's related to his creatures but in the unfathomable depths of his essential being， 在他的不可以完全探究这个无穷尽这么深的他的本身，他是完全认识的，他完全认识他自己的。 His self-consciousness is perfect and infinite， 他是完美的自我认识的，他对他自我认识是无限度的。 There's no subconscious life in him， 神没有潜意识的，神完全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完全认识他自己，没有潜意识无意识的，没有的，不像我们人。 No subliminal region of unconscious mentality， 没有无意识的，不像弗洛伊德心理学讲到我们的潜意识，神是没有的。 Of that absolute perfectly self-conscious self-knowledge of God， the knowledge which man has is but a faint and creaturely copy or imprint。他说人对神的知识呢，只不过是神对他自己认识的一个模糊的被造物的一个的副本或者印本。我同意是印本，但是不同意是模糊的啊，是清楚的。为什么模糊呢？那现在要分了。人呢，神造人之后，人有四种不同的状态。被造时第一，第二堕落后，第三重生后，第四在荣耀中。神造人被造时，人对神的认识不是模糊的啊，是被造物那个类比层次没有错，但是不是模糊的。第二堕落后就模糊了，不但模糊而且扭曲错误，因为人背叛不要神。第三人重生之后对神的认识是清楚的，有限但是清楚的。那你说人得救之后对神的认识有没有被罪污染呢？还是会有，但是有圣灵来胜过，有圣灵来胜过。最后人在荣耀中，基督徒的荣耀中对神的认识是完全清楚的，面对面，不像在看一面镜子模糊不清了。到那时候我们就面对面见神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人对神一切的认识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的。马太福音11章27节，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6节。因为there can be no knowledge of God in man apart from self-knowledge, self-conscious in God。 因为呢，人不可能认识神，除非神对他自己是完全自我认识的。我再说一次啊，这句话是对的啊。人不可能认识神，除非那我们说除非神向我们启示，对不对？没有错啊。我们再进一步，神不可能向我们启示，除非神完全搞清楚他自己怎么一回事。 神当然认识他自己，圣父认识圣父，圣父认识圣子，圣父认识圣灵，圣子认识圣父，圣子认识自己，圣子认识圣灵，圣灵认识圣父，圣灵认识圣子，圣灵认识圣灵自己。而且每一位对每一位的认识是无穷尽的清楚的，所以神颁发的启示是完全清楚的。问题在我们，不在神那边。就是因为神是无所不知，包括他完全认识他自己，所以他给我们的知识是可以清清楚楚的。问题是我们的罪扭曲了我们的理性，重生之后我们就努力的去按照神的话的带领来认识他。所以呢，伯克夫说泛神论呢是神学的丧钟，把神学搞死了。It is impossible to deduce a conscious creature from an unconscious God. 一个没有意识的这个绝对者啊，没有无情的，就是他搞不清自己怎么一回事的神啊，怎么可能创造一个有意识的人呢？这个人去认识神，但是神都不认识他自己啊。神学的最基本的原理呢，是在一个有位格的神，而且他对他自我认识是完全完美的。然后神自由的按照他的主权启示他自己，神有意识的启示他自己，他完全知道他启示他自己在做什么事，而且按照真理来启示他自己。那这句话很重要啊！再来一次，我们相信的神是有位格。什么叫有位格？不是无情的，有位格就是有理想啊，有思想，有计划，有感情，有意志，有计划的。而神完全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启示的时候也是完全有自我意识的，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啊。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一第二节所讲的是我们能够认识神，因为他决定要启示自己。现在讲的是神，这位决定要启示自己的神啊，是完全认识他自己的。很抽象吗？啊，这个完全认识他自己的神，在天上被天使爱戴，被天使敬拜赞美的。然后我们地上再有人来认识他，得救之后来敬拜他，按照他的真理，他的启示的真理来敬拜他。好了，下面呢这段呢就讲到神学的第二个原理，就是外在知识论的原理。这个讲到神的特殊启示。那先解释一下特殊启示啊，特殊启示不是你今天晚上祷告神特殊向你启示，那个不叫特殊启示，那个叫你主观的觉得有一些光照，不是的。普遍启示乃是神在自然界跟人心中的启示，特殊启示乃是神说话，包括他在圣经里面行的神迹，神说话包括圣经里面他的神迹，来向人显明得救之路。神的特殊启示就是要启示给人知道如何得救。这个很简单的对特殊启示的定义，包括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圣经里面，有的时候神用梦用异象来向人启示，有的时候用神自己来，比方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炉里看到人子样貌的一个第四位啊，亚伯拉罕有三位客人来拜访他啊，这些都是神的显现啊。当然最重要是耶稣基督，不是显现了，现在是道成肉身啊。神在梦在异象显现，然后人子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等等，都是特殊启示。最后一步就是把圣经写下来。好，神的特殊启示，那我们来看伯克夫怎么说啊。下面我们也不完全同意他所讲的。The knowledge which God desires that we should have of Him is conveyed to us by the means of revelation that's now embraced in Scripture. 是的，
神要我们怎么去认识他？神要我们得到怎么样的关于他的知识呢？都是透过现在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启示，就是我们都要透过圣经才能够认识神。Originally, God revealed Himself in creation. 本来神是在宇宙中启示的。But through the blight of sin, that original creation was obscured.
因为罪的缘故，伯克夫说，神的原来的启示 就弄模糊了。那这句话呢不完全错，但是非常的误导，我们应该这样说，因为罪的缘故啊，神的启示在自然界的启示还是清清楚楚的，人堕落之后才有诗篇十九篇，诸天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堕落之后，保罗说神关于他的事情在人心里面显明，这就受造之物显明，但是人看不到，问题是人领受不到，不是神的启示不清楚。我再说啊，堕落之后人的，对不起，神的普遍启示还是清清楚楚的，叫人无可推诿。问题是人因为有罪，他的思想，人的思想都愿意把自己当作主，不要把神当作主，所以呢人不能认识，不能正确的认识普遍启示，因此不可能有正确的哲学、宗教、文学、文化等等。而神的启示是从上而来的，不是老子、孔子、柏拉图这一些，更不是心理学的发现，那些不是神的启示啊，那些是人对神的启示的错误的扭曲的回应。好，伯克夫说呢，神的启示现在呢就没有那么清楚了。 Moreover, it was entirely insufficient in the condition of things that are obtained after the fall. 在人堕落之后的情况里面呢，普遍启示就不足够了。那我是完全不同意这句话的。普遍启示是足够的，足够做什么？神赐下普遍启示的目的不是教导人如何得救，神赐下普遍启示的目的是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而不是教导人怎么去认识他、敬拜他的啊罪的赦免，是叫人无可推诿，知道神是配得敬拜的。Only God's self-revelation in the Bible can now be considered adequate. 所以伯克夫说啊，普遍启示是不足够了，现在需要神在圣经里其实才足够的，只有圣经才告诉我们一种关于神的知识是纯正的，没有错误的，没有迷信的，能够真正解决人堕落之后所带来的问题的。因为神的美意乃是用他在圣经里的特殊启示，因此呢这个就是神学里面的这个 instrumental cause， 就是神用这个工具让我们做神学的时候来认识他。现在这个是唯一的原理了，就圣经是唯一的原理，神学家必须要从圣经里面来获得神学的知识，那这些一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有些人他们呢说神的一般启示是第二个知识来源，那这个是错的，因为考虑到自然界呢必须要从圣经的解释而来，对的。那他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除了用圣经来认识神以外，我们也可以用科学研究人的手、人的结构，看到神的创造的奇妙。但是呢你必须要把科学放在圣经的角度上理解，才有可能透过科学来认识神。同样的，心理辅导也是，你需要让圣经来批判它、改造它，才可能派用场，让人得到帮助，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遵行神的话，结出圣灵的果子。好，我们跳到下面一段呢。伯克夫说 God does not leave it to man to discover the knowledge of him and of himself. 神不会撇弃人，不管人，任凭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去认识神，认识关于父神的事，不是的，神不是任凭人去认识他的。 But actively and explicitly conveys this to man by means of his self-revelation. 神是主动的、清楚的自我启示，好叫人能够认识他。后来呢，巴特是这样说的。那伯克夫呢，常常呢讲到巴特呢就不批判的，可能当时巴特的书出来的还不久，或者伯克夫对巴克有一些的同情也不一定。巴克说 In the study of theology, God is never the object of some human subject, but is always himself the subject. 他说在神学的研究中呢，神 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某某人这个主体的客体，神就是主体啊。意思就是说呢，或者我们用我们懂的话啊来讲好了，神不是容许我们按照我们独立的理性去研究他的，神要我们用敬畏他、敬拜他的心情，这种的思想来研究他的。因为用了这个主体客体的问题呢，就让我们纠缠在唯物唯心存在主义一些的哲学的名词里面。主体跟客体呢，随便用，用的多的话就有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不去研究这些。是的，上帝不仅仅是人研究的对象，神就是他自己 subject， 他不是对象，他是那个主人主角啊。这句话本身是对，但是呢用这些词呢很有危险啊。好，伯克夫说，我们要记得神学的基本原理，原理这个词就是成因的意思。而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成因，或者是 principle resheath 啊。诗篇111篇第十节，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敬畏耶和华就是聪明，就是知识。耶稣基督也是宇宙创造，就是被创造的宇宙和复活的原始这个投生者。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启示录三章十四节，神透过他的自我启示，让关于他的认识向人传递了。人能够认识神，只是因为神主动的启示了他自己。而我们假如认为圣经乃是神学一切知识的来源的话呢，我们要记得圣经是一个活的活水的泉源。啊，神呢不断的让知识的河流流出，我们只需要来领受而已。所以当我们说到神的特殊启示是神学的来源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乃是那个有生命的主角，人不可能把自己放在神的上面来去研究他啊。这个呢是我们都同意的。好了，最后第三，神学的内在知识论的基本原理就是信心。是的，我们到了第二页了，请不要忧虑，不要怕，我们进度这么慢是有道理的，是有一个基本原理的。我们讲基本原理这么慢，本身有一个基本原理，前面走得慢，后面就可以走得快。你把一些很基本东西搞通了，下面就可以走得快很多了。神学和非神学的学科一样，它必须要有一个内在的知识论原理，就好像科学的内在原理就是理性，神学的内在原理呢是信心。有的时候呢，圣经说必须要重生才认识神，更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有的时候说清心的人能见主，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有的时候说我们必须要遵行主的旨意啊，或者是需要圣灵的恩膏，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但是呢，圣经讲的最多的是信心，信心才能够认识神。神把他自己传递给人，是要把这个知识传递给人，好叫神从人中间得到尊荣，得到荣耀啊。所以呢，人对神的认识呢，不能只是外在的认识，必须要一直渗透我们的心思意念，渗透我们的心。人借着信心接纳接受神的启示是真理的，他透过信心领受，不断的越来越领受的多，他接着信心呢向神回应。 He responds to it as he subjects his thoughts to the thoughts of God。 当人降服在神面前，把他的思想降服在神的思想之下的时候，人就越来越认识神了。那下面呢，伯克夫说，巴文科说，这个内在的原理也可以称为内在的神的话，或者主要的神的话，因为是把神的知识带到人的心里面，这个也就是所有神学的目标，也是神的启示的目标。只有透过信心才能够认识神，巴特说的啊。而这三种的原理，就是神自己、启示和信心呢，是合一的。父启示他自己，向他的启示，向他的受造物启示。父启示了他自己，透过子，就透过道，也是在圣灵里面启示他自己的。好了，现在我们讲完了这个基本原理，这些概念各位抓到一两个重点就够了啊！人不可能凭自己的独立的理性来认识神的，神完全认识他自己，神定义要启示，神也启示了，所以人有可能清楚的真正的认识神，有限的被罪污染的，但是还是真的来认识神。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看宗教这个第二段的宗教啊，这第二章啊，相对于伯克夫的系统神学导论的第98页到第115页的，他说我们在这里需要要讲一讲宗教这个问题，所以呢，以至于我们能够了解的为什么刚才我们讲这基本的原理，也让我们呢做好准备来去研究神的特殊启示。宗教和神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呢，有些人认为神学是宗教的科学，就是研究宗教的学问。那我们今天呢，假如用这种的定义的话，有一种嫌疑，就是福音派跟自由派的宗教研究就搞不清楚了啊。当时呢，伯克夫还是喜欢说神学就是研究宗教的一种的学科，一种的科学。伯克夫说这种说法是错的，但是呢，宗教跟神学呢还是有关系的，没有一个没有宗教的神学的。宗教就是啊三方面啊，宗教就是第一，神与人或者人与神的活的关系；第二，是基于神的自我启示；第三，透过敬拜、交通、侍奉等等来表达出来的。宗教的大前提是：第一，神存在；第二，神已经自我启示；第三呢，神使人能够领受他的启示的。因此，人的回应乃是领受神的启示，以致认识他。然后，这种的启示，人又要反复思想，最后把它统一起来。啊，这样子呢就有神学了。好，我们下面我们看看宗教这个词的来源啊。罗马帝国时期的 Cicero 啊，他认为宗教这个词来自 relegare， 就是说重复再读一遍，再重复再谨慎的遵守的意思。 Lactinius 另外一位啊比较后来的基督教领袖说，宗教这个词 religion 来自 religare， 就是啊，把自己贴在某一个人旁边，或者是建立很坚固建立，或者是把它连接起来。第三是 Gallius 认为宗教这个词是 relinquere， 就是把自己从别人分别出来。第四是 Leidenroth 认为呢，就是看到回顾，所以呢宗教就是回顾神，以敬畏的心、畏惧的心回顾。加尔文呢是比较喜欢第一个定义，就是宗教就是重复，就是谨慎的遵守。圣经里面呢有什么一些的啊名词呢？我们来看第三页，圣经里面对宗教的名词呢，可以说是有神的律法、神的诫命、神的训诲、判断、典章。当然有耶稣基督他是谁啊？他来做了救赎大功，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关于耶稣基督的宣讲，就是使徒们关于耶稣的宣讲， 然后福音信仰等等，那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用的。那顺便提一提哈，很多时候我们用圣经以外的名词，比方说我们喜欢用教会增长啊，健康教会的成长啊，灵命晋升啊，很多的名词呢圣经没有的啊。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仰的内容从神而来的是他的律例、训词、他的典章啊、他的约啊，然后耶稣基督他自己、他的死跟他的复活等等。用圣经以外的名词呢，总会碰到一些的问题，让人误导，或者呢，让我们不清楚圣经所讲的是什么。比方说灵命啊、爱主是什么意思呢？那假如从圣经里面找好灵性的爱主的，就是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训词、判断、典章等等的人。所以还是用圣经的词汇比较妥当，比较妥当。